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张玉明牧师主讲，叙事文体释经法，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继续来讲观点。我们上次讲到从称呼表达出来的观点，内心世界的观点，还有以内这个字表达出来的观点。那么第四个是借着戏剧性的叙事表达出来的观点。我们前面提到过，圣经的叙事模式里面，第一种呢叫做直接的叙事，是由叙事者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种呢叫做戏剧性的叙事，就是作者直接用圣经中人物讲的话来记载这件事情，这些戏剧性的叙事。第三种是描述，描述背景或是描述人物的细节。第四种叫做注释，是由叙事者对故事的情节、背景资料甚至整个故事的意义来做出解释。那么很多时候作者可以借着戏剧性的叙事呢，让我们看到这个故事人物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他的观点。最清楚的一个例子，列王记上第17章的第18节，在这里我们知道撒勒法的寡妇自从以利亚来投靠他们以后，有一天他的儿子病了，而且病重到一个地步就死了。以后借着戏剧性的叙事，也就是借着这个撒勒法的寡妇他亲口对以利亚所说的一段话，作者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撒勒法寡妇她的观点。在18节，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她对以利亚说，她说，神人啊，我与你何干？你进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从她对以利亚所说的话里面，撒勒法寡妇的观点是认为她的儿子所以会死，是因为神纪念到撒勒法妇人的罪，所以他的儿子死了。这个是他的观点，但是并不等于就是一个正确的观点。事实上我们知道，假使这个撒勒法的寡妇在神学院念书的话，他的这个答案很可能老师就会给他不及格，因为我没有看到圣经里面有一个清楚的这样的观念，就是因为母亲犯罪，所以神就来处罚他的儿子。但是从他对以利亚所说的话里面，我们看到了以利亚在他面前给他看到的一定是一个神的仆人、公义圣洁的一个生活，所以一看他马上很清楚的看到他自己在神面前的罪。因此呢，他孩子一死，他首先想到的是不是因为我的罪使我的孩子死了。那么同样一位撒勒法的寡妇，他最后对以利亚所说的话在第24节，他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在最后借着以利亚的见证，借着神迹，他确确实实的来到耶和华面前，成为一位信耶和华的妇人。另外借着故事中的人物他亲口所说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他的观点或者是观点的改变。这个故事呢是在列王记上18章以利亚跟巴利的先知们斗法的过程。在列王记上18章里面，虽然里面的动作主要是在以利亚跟巴利的450个先知中间的斗法，但是这整个斗法的目的啊，在以利亚来讲却是要夺回以色列人的心。所以我们要来看这个以色列人的心在这整个征战的过程里面有没有被改变。这个就是从戏剧性的叙事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观点。第一个地方是在列王记上18章的第21节，以利亚进前来对众民说，对老百姓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什么时候呢？假使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假使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那么众民呢，圣经上写众民一言不答。换句话讲，以利亚要他们在耶和华跟巴利当中选择一个，他们不愿意做这个选择，可能他们没有清楚 谁是真神。所以在第22节到24节，当以利亚建议他们用降火的事情来显示出谁是真神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同意了。24节，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换句话讲，他们的观点，他们同意要在耶和华跟巴利当中做一个选择。那当巴利的先知做完他们表演，接着呢，以利亚他的祷告，神降下火来，把献的燔祭、柴跟水全部都烧光的时候，39节，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上，然后作者就记载众民讲的话，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换句话讲，第三个观点，他们就接受耶和华是神，然后从他们的行动里面就证明出他们的改变，所以他们就听以利亚的话，把巴利的先知抓起来带到河边杀了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借着以色列人所讲的话或是没有说的话，他们的观点清楚地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心怀恶意，第二个阶段是他们愿意探索，最后一个阶段他们承认只有耶和华是神。然后第五个观点，有时候是用直接叙事，就是用作者直接的记载来表现出当事人的观点。这个常常是因为发生的事情很快，那作者呢要对发生的事情做出很快的回应，他就会选择用直接的叙事来表达他的观点。譬如在列王记下第三章的26节到27节，就包含了两个这样的观点。列王记下第三章是记载以色列王、犹大王跟以东王他们三王合攻摩押，那么摩押就一直败下去了，败到剩下最后一个城叫做基尔哈列色，三王的兵就围攻那个城，摩押王被围在城里面。26节说，摩押王见阵势甚大，难以对敌啊，就率领700拿刀的兵要冲过阵去到以东王那里，确实不能。这里是用一个直接叙事的方法来记载这件事情，但是他表达的呢是表达摩押王的一个观点。摩押王可能是想到他既然被围困起来到快要灭亡的时候，他要带兵冲到以东王那里去。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想法呢？因为他想以东跟摩押一样，摩押那个时候是以色列的附庸国，那么以东是犹大的附庸国，摩押又在以东的北边，两个是邻国，那两个呢都是人家的附庸国，都是被人家管的。所以摩押王想说，也许以东王会同情他，让他能够跑，或者是能够帮助他。这个是他的第一个观点。我们不晓得这个观点是正确还是错，意思就是说他这个观点到底是很聪明的观点呢，还是很笨的一个观点呢，我们无从知道。因为以色列军或者是犹大军非常的多，他没有办法冲过去，所以我们不晓得他这个观点呢是对还是错。那么第一个打算不成功以后呢，他马上就做出第二个打算，就是在27节，他就将那应当接续他作王的长子在城上献为燔祭。在那个时候，在迦南地，他们相信每一个城或是每一个国家有一个守护的神明，他们在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的长子献给他的神明，就是他所能够做的最悲壮的牺牲。在这样的情形下呢，激动他们自己的神明来帮助他，所以他就这个第二个观点呢，他就把自己的长子献在城墙上给他的神明，希望他的神明能够来帮助他。那以色列人的反应呢，就是撤军离开了。这个是摩押王的观点，他的观点影响了他的作为，他的作为就影响到以色列人对他的反应。那么这个观点是对是错，圣经在这里并没有借着注释让我们看到，但是摩押王第二个观点似乎是成功了。那我们在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要从他这个记载里面，那我们来看圣经在那个地方要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功课。好，那么我们再来讲第三个其他的文学元素，叫做转述引语。就是说一个人物引用另外一个人物所说的话， 这个叫做转述隐语。这个转述隐语有的是可以证实的，有的是不可以证实的。在转述隐语当中，有时候是重复已经记下的原本话语，但是有时候呢是经过大量的更改。譬如在拿伯拒绝将他的葡萄园卖给亚哈的时候，叙事者在列王记上21章第4节转述了一次，这个转述基本上是跟拿伯所说的是相同的。那么亚哈呢，在列王记上第21章第6节他也再转述了一次，但是这次的转述跟拿伯所说的不一样，因为拿伯自己所说的跟圣经的作者转述的都是提到说，拿伯拒绝的理由是因为这块地是先人留下的产业，但是呢亚哈向耶洗别的转述呢却把这个最重要的原因略过不提，所以亚哈这种不老实的转述呢就使得拿伯的拒绝显得粗鲁无礼。第四个叙事文体其他的文学元素就是叙事中的间隔。圣经它在记载一个故事的时候，常常它不是每个细节都记载下来，有时候它会把一些比较不重要的枝节就略过去不提了。譬如列王记下第5章第3节记载以色列的女仆向乃曼的妻子推荐先知以利沙，他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并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下面一节我们马上就看到是乃曼就进去告诉他的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如此说。在第3节跟第4节当中，圣经跳过了什么呢？跳过就是这个乃曼的夫人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去跟乃曼讲，因为这个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要是这个很平常的情节也仔细的记载下来，这个故事就会变成很单调很枯燥，反而有时候会让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呢让大家觉得很没有意思。同样一个情形在列王记下第4章第1到第7节，以利沙指示寡妇去向众邻舍借空器皿，然后回家关上门，把他手中的一个油瓶里面的油呢就开始倒在所有的空器皿里面。以利沙跟他讲完以后，列王记下第4章第5节他说，于是妇人离开以利沙去了，关上门，自己和儿子在里面，儿子把器皿拿来他就倒油。那你看呢，这里略过的是什么？略过的也就是说妇人跟他的儿子到左邻右舍去借器皿，因为这个好像是一个很自然很单调的一些记载呢，那圣经就略过了就不提了。所以呢神在讲故事的时候，他的故事是很扣人心弦的，他不会用很多不关紧要的事情呢来让人家觉得很枯燥无味。所以我们传道人讲道的时候呢，这个是给我们的提醒，你在讲道的时候，你这个道理啊不要把很单调好像在填塞牙缝的那些事情呢一个一个讲出来，这个讲多了以后呢，那个最主要的味道反而就不突出来了，那些塞牙缝的故事呢把重要的事情也变得很平常了。所以我们讲道的时候呢，有一些比较不相干的事情呢就不要放太多进去，虽然有时候他们好像也不错的故事，但是你放太多进去呢，你会让大家变得轻重不分呢，不晓得你重点在哪里。而且呢我们讲话的速度啊远比听众脑筋在思想的速度要慢，所以你就是注重你情节重要的地方，你可以用跳的，用这种间隔把那些不重要的地方呢就跳过去。那这跳过去有一个好处呢，就是逼听众的头脑要想得很快，能够跟着你的速度，所以他会很专心在听你的话，因为他头脑要做跳跃才能够跟得上你略过的这个间隔，这个就让他不会打瞌睡。不但如此，当你有间隔的时候呢，就允许听众或是允许读者在这个间隔的地方自己去补充这个细节。譬如这个妇人听完以利沙所说的吩咐以后，他关上门跟自己的儿子在里面就开始把器皿拿来倒油了。这个时候呢，假使这个听众是乡下的人，他可能是想到他跑到前村后村去借这个瓶子水桶或者是土瓮的情形，假使他是住高楼的公寓呢，他可能是想到对上楼下楼借的这些铝的盆子啊，或者是玻璃罐子啊，或者是这些器皿。所以这些间隔呢常常也允许读者或是听众 填上他自己习惯自己熟悉的环境，这样你在讲的时候，这个故事对他就不会觉得是很陌生，好像可以成为他生活上可以经历到的一个例子。这个是圣经文学优美的地方。第五个叙述文体其他的文学元素，我们叫它做同步同时。在圣经的记载里面，有时候他要把两件同时发生的事件记载下来，这两件事情是同时发生的，那你要记载的时候，你一定要先记载一件事情，再记载另外一件事情。这个时候圣经作者他一定要用一个特别的方法，让我们知道说这两件事情不是说先记载的先发生，后记载的后发生，这两件事情是同时发生的。他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叫做互相参照的年代序，第二种叫做扼要重述。譬如在列王记下第三章第一节，他说犹大王约沙法18年，亚哈的儿子约兰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了以色列王12年。那譬如列王记下第12章第1节，耶户第7年，约阿施登基，在耶路撒冷作王40年。他把北边的国王登基的时间跟南边的国王的年代连在一起，同样他把南边的国王登基的时间跟北边的国王的年代连在一起。这种假使说已经有很清晰的年代的顺序的时候，那这种方法很管用，因为我们看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样把南王北王他们发生的事情的先后次序排列出来。特别有时候他要把一件事情北王的事情先讲完了，然后再讲到南王的登基，所以你按照这个年代序，你就不会以为说先讲的一定会先发生，那你就可以按照这个年代序把故事的前后次序排得很好。这个第一种呢叫互相参照的年代序。那么第二种叫做扼要重述。扼要重述乃是呢在记载一件事情的时候，记载到一个地方他要先把它中断，中断以后呢他就讲另外一件同时发生的事情，这件事情讲完以后呢他就回到前面那件事情，从刚刚中断的那个同样一个字或是同一个词或是同一段话接续下来继续往下讲，让我们知道说这两件事情是发生在大概相同的时候。这种重复中断前的一个字或是一段话或是一个片语，然后再继续刚刚中断的那个故事，我们叫做扼要重述。譬如在创世纪的第37章最后一节36节，他这里提到说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华。这段话在创世纪的39章第1节又再次被提出来，他说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华，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所以我们知道39章第1节是应该接着37章的最后一节，这个故事就这样很自然的继续下去了。这个是扼要重述，但是它中间插了38章，插进去的这段话是让我们看到38章发生事情是跟39章要发生的事情差不多是相同的时间。38章记载的是犹大离开他的弟兄以后，他到亚杜兰那个地方去找了一个妓女，就没有想到找到的却是他自己的媳妇他玛。记载完了以后，圣经的作者就再回到约瑟被卖到波提华那边，那继续提出这件事情。在波提华那里约瑟工作了一段时间，然后第7节提到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说，你与我同情吧，约瑟不从，对他主人的妻说，看哪，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他把所有都交在我的手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只留下你，因为你是他的妻子，我只能做这个大恶得罪神呢？所以约瑟就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犯罪。所以约瑟在拒绝这个诱惑的时候呢，差不多是相同的时间，犹大在亚杜兰的地方去寻找妓女。圣经把这两件事情借着扼要重述，让我们知道说它是差不多同样时间发生呢，是让我们知道约瑟跟他兄弟道德操守上面极大的不同。第二个例子在列王记下第1章的第1节，列王记下第1章的第1节他提到说亚哈死后摩押背叛以色列，然后这个记载 一直要到第三章的第五节才再被重复来说。第三章第五节他说，亚哈死后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王。那所以亚哈死后摩押王背叛以色列的这件事情，从第三章第六节以后，以色列王约兰才开始出来处理。为什么在第一章的第一节跟第三章的第四节当中他要插入其他的故事呢？因为这段中间插入的故事，第一章第二节到第一章的结束记载的是亚哈死了以后，他的王位呢是传给他的大儿子叫亚哈谢。那么亚哈谢呢从床上摔下来，后来就死了，做王大概一年不到的时间。然后第二章记载的呢是以利亚被旋风接到天上去，然后耶和华先知的职分呢就从以利亚传到以利沙的身上。圣经的作者在这两段的记载里面，让我们看到君王政权的改组，然后第二个看到先知权柄的转移。这两件事情交代完了以后呢，在第三章的第六节才开始记载到以色列来处理摩押背叛的事情。因为那个时候出来把摩押要收回去的以色列王已经不是亚哈谢了，而是约兰。因为亚哈谢死了以后他没有孩子，他的王位就传给他的弟弟约兰。然后当约兰碰到问题的时候，碰到困难的时候，他去找先知的帮忙。这个先知呢是以利沙，已经不是以利亚了。所以扼要重述是圣经的作者必须先跟我们交代约兰的即位，还有以利沙承受先知的权柄，然后才开始来处理这个摩押背叛的事情。第三个地方在路加福音的第三章的第21节那里说，耶稣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那么应该接下来的是什么呢？应该接下来呢就是第四章的第一节。因为第三章22节提到圣灵充满在主耶稣的身上，那第四章的第一节就说耶稣被圣灵充满从约旦河回来，就是说从约旦河受洗回来，圣灵将他引到旷野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这是接得很好的故事。可是三章的22节到第四章的第一节当中，圣经的作者插进去耶稣基督的家谱。那第三章的23节到38节耶稣的家谱放在这个地方，它是什么目的？事实上这里有一个很大的神学的意义在这里。因为在第三章22节它记载耶稣受完洗以后，父神的见证说，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主耶稣是神所喜悦的儿子。然后在第四章第一节要开始提到主耶稣被试探之前，它就记载了耶稣的家谱。从耶稣开头往上一直记，一直记，记到这个家谱的最后一句话呢，他提到说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那发现没有，他在第三章的22节让我们看到圣父自己的见证，说主耶稣是他的儿子，是他所喜悦的儿子。那么在第38节让我们看到亚当也是神的儿子。那你就记得创世纪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记载的是亚当夏娃受蛇试探的事情。亚当夏娃他们失败了，他们犯罪了。所以第四章在这里是让我们看到神的爱子主耶稣基督受试探，他却胜过了，他没有失败。所以他是第二个亚当，而且他是得胜的亚当。神的救恩就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来了。神等于给人类再一次有机会来证明要胜过试探，那么主耶稣基督呢就是人类的代表。就像跟第一个亚当的对比，第一个亚当失败了，但是第二个亚当呢他成功了。感谢主，就是因为他我们有了这个救恩，因为他呢我们能够继续神的旨意，将来能够跟神一同来执掌这个世界的治理的权柄。那么最后一个我们要讲旧约叙事文体的安置跟顺序。有时候圣经作者会把一段 小型的故事放置在一段大型的故事里面，来发挥策略上的重要性。譬如在列王记上要记载亚哈的事情的时候，他在列王记上16章的第29节开始，他说犹大王亚撒38年，暗利的儿子亚哈登基做了以色列王。然后30节说，亚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比他以前的列王更甚。他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去侍奉敬拜巴利，在撒玛利亚建造巴利的庙，在庙里为巴利筑坛。亚哈又做亚瑟拉，他所行的惹以色列神的怒气，比他以前的以色列诸王更甚。然后34节他就插了一段小型的故事，这段小型的故事就是只有一节。他说亚哈在位的时候，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利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那么这个第34节好像跟亚哈没有什么相干，就是只这么一段话记起来，然后17章开始呢就提到跟亚哈有关的故事。那么我们就问说，16章34节这个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的故事呢，到底放在这里是什么意义？事实上它是很重要的，它是用这段小型的故事来在这个整个大型的故事里面发挥策略上的重要性。因为希伊勒他做的是什么？他是重修耶利哥城，他立根基安城门，这个都是跟建造有关。那你看前面提到亚哈的事情，他提到他是在撒玛利亚，亚哈是建造巴利的庙，为巴利筑坛，又制造亚瑟拉。所以你看呢，这两个人所做的都是跟建造、跟盖、跟做有关。然后这两个人所做的事情也一样都是违反耶和华的吩咐。因为耶和华借着嫩的儿子约书亚，在约书亚记第6章的26节清楚的讲明，禁止以色列人重建耶利哥城。亚哈呢也是做耶和华明明规定不能够做的，就是去建造外邦神的庙，然后为外邦神筑坛，做亚瑟拉，他们做的都是耶和华所禁止的事情。所以希伊勒的这个一节的记载，让我们看到他上了长子亚比兰，然后上了幼子希哥。在整个列王记里面提到亚哈的故事，经过好多章节以后呢，到了列王记下第一章，亚哈的第一个儿子叫亚哈谢，从栏杆上摔下来，后来就死了。他下面的王约兰也在列王记下第9章的时候，被耶户一箭从背脊穿过去，从心窝里面穿出来，然后就扑倒在车上死了。所以我们发现亚哈违背耶和华的事情，也是让他的两个孩子不到十日就死了。所以这段小的故事放置在一段大的故事的前面，让我们看到假使有任何人胆敢向耶和华的权柄挑战，耶和华必定审判，就像神审判希伊勒，神必定要审判亚哈王。好，那么到目前呢，我们就提到了叙事文体里面的一些工具，我们叫做叙事文体的文学元素，事实上它就是一些修辞学分析法的一些工具。当然我现在所讲的不是说所有的就是这些了，还有很多也许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或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智慧可以去发现。但是现在很多的学者大家一起研究的结果呢，有这些文学元素我们可以找得到，所以我们就先把这些列出来给大家来知道。那么接下去我会借着讲解以利亚以利沙的故事，把这些文学元素用在以利亚以利沙的故事里面，帮助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出以利亚以利沙故事的意义，以及借着这些故事神要表达给我们要我们所学的属灵的功课。愿神继续祝福我们以下的研究。